告诉我们，从旧约从新约都告诉我们，说是报佳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怎么样？对，是何等佳美，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样的佳美。所以我们宣教服事的，我们宣教是，是的，我们有苦难，有难处，有挫折，有失败，有软弱。但是既然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同样的是把这一个复活的信息，一个让人的生命重生的信息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同工的人。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0:1-15，刚才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就不读了。好，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在这15的经文里头，我们去看耶稣，他看到刚才我们说的是很多人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了牧羊人一样。然后他说庄稼多工人少，那我们就有一个的图画，现在是一个收成的季节。我不知道有谁去过，有谁是在农村里长大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啊，我本身我去过农村啊，是啊，你也去过哈。好了啊，我曾经有不是很长的时间吧，好，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干农活，我只有半年时间，啊，就割稻谷哈，割稻谷，还有这个插秧哈。我们知道插秧呢，你就是等待着这个收成的季节。那弟兄姊妹，今天已经是收成的季节，已经来到了。但在这一个收成的季节里头，我们知道更让我们兴奋的是什么？是主与我们同在，一起的去收割他的庄稼。因为他是庄稼的主，他是差遣的主，所以我们去收割庄稼的人，我们不孤单，我们痛而不苦，那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了第二堂，我们看的是同在中的差遣。好，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这一个的差遣是，首先他是一个团队的服事。马太福音10:1-4。好，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团队的服事，还有马可福音3:14-15，啊，他就设立了12，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兴奋呢？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很兴奋的。为什么？他不是说呼召了我们，就要好了，把你打发出去，把你丢出去，扔出去，啊，就完事了。你做你的，不是，他把我们打发出去是怎么样？他与我们同在，是要他们，并且是常和自己同在。哇，这一个真的是宝贵呀，弟兄姊妹，哈，所以我们对被打发出去是那么的兴奋，是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常要我们与他同在。好，路加福音9:1-2，他说耶稣叫齐了12，叫齐了12，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拉。啊，虽然在这个耶稣复活的以后哈，那我们知道有一个丢队的，这12当中有一个是出卖 耶稣的已经死了，有一个丢对了，那是谁啊？多马。好，那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他是叫齐了十二个门徒，为什么在这里可以说是从这个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很直接的去呼召，但是在这里点名了，有没有看到耶稣在点名，一个一个的点名，今天耶稣有没有点到你的名字？如果耶稣今天点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会很高兴，你会很兴奋，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很看重我们个人跟他的关系，耶稣很看重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伟大无比的计划。但耶稣他同样的他看重一个的团队的服侍，所以他在这里尽管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的不咋的，有的也确实是很糟糕，哈，比如说犹大，哈，有的是很粗鲁的，没有文化的，打鱼的那个的渔夫，有的是专门算钱的税吏，哎呀，这十二个人当中啊，真的是好像都，可以说是各路英雄吧，哈，但是我们看到是。耶稣他的拣选呼召，他没有说因为你是专业人士我就呼召你，没有因为你是草根阶层我就不拣选你。我们知道在人的观念里头，我们好像摆脱不了这个专业人士跟草根阶层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在耶稣的眼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们人的罪性所搞出来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我是一个的专业人士，你也不要为你自己是一个专业人士而感到那么的狂傲，假如你是一个草根的所谓的阶层，你也不需要为我自己是一个草那个的蓝领的草根的一份子而觉得自卑。如果神的呼召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很看重一个的服侍的一个属灵的团队。我们现在在柬埔寨，我们在开始建立，现在在开始建立一个跟过往不同的一个团队。以前的团队是什么呢？只要你愿意来，哎呀好吧你就来了哈。但是现在我们有要求了，我们这个要求不是说哎呀你要有什么样的那个的资格啊，哈，有什么样的学历啊，有什么样的经验啊，当然我们都希望有了，但是我们首先看的不是这些。我们的口号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再成为宣教的同工。这是我们现在在建立同工团队的时候我们很坚持的一点，我们也为着这一点我们向主来求。既然做生意的人有一句话，他说合伙做生意合的不是钱，合的而是人品，那么我们宣教服侍合的不是恩赐，合的是属灵品格。一个教会一样，宣教跟工厂更要这样子，如果没有这样子怎么可以经历那么多的属灵征战？耶稣在呼召门徒，把这十二个门徒一个都不落，叫齐了他们。主的呼召是需要我们用行动来回应的，当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这一个服侍的能力权柄。 我们看到耶稣他叫齐了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是要给他们能力，路加福音九章一节，是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这个一切是所有的每一样的。哎呀，如果这一句经文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要说是每一样啊，所有的就是一样，我们都搞到头都大了。但如果是神呼召我们的话，我们会可以说是忙而不乱，我们会有能力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权柄。其实这一个的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是高于一切污秽的灵的权柄，是一个超越的权柄，是一个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和各样恶疾的一个的权柄。这一个权柄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无论是在旧约和新约，是一个绝对的最高的一个的权柄。那我们是行使他权柄的一个的媒介，我们被差遣的人。所以我们被差遣的时候是朝着一个目标，这一个目标我们一定要很清晰。所以被打发出去了，我看到在宣教工厂，我跟我的同工说，我说很多人来宣教了。过去确实我在柬埔寨工厂看到很多人来宣教，也很多人走了，很多人没有留下任何的工作，没有留下任何的生命就走了。我说只有少数的宣教士留下了他们的脚踪，留下了他们的生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而离开的，只有少数。我们被打发的人，我们要问我自己，我要做哪一类的宣教士？我也这样子的问我自己，我也这样子的问我的同工。所以耶稣他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给他们任务，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是进入一个属灵征战。那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的话，哦，我们真的是很容易我们就会失败的。但是因为主在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是让这些的门徒常和自己同在，所以呢是常和啊，是常啊， always， 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方，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是要我们与他同在。所以在这样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当中，差遣我们的主在他的里面，他是这一个属灵征战当中最高的统帅、高参、指挥，可以说是胜券在握的。那我们跟神同工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勇气，我们的回应，我们的殷勤，是因为与主同工。然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章第五节，他说耶稣把这十二个人打发出去了，是要出去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好像看不到主你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哎呀，我们就说耶稣你那么偏心啊，你不是说不偏待人吗？耶稣不偏心，是真的。在这里耶稣他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他用以色列这一个的民族成为执行神的救赎的宏伟的计划的一个板，用我们通俗的一句话，试验田，一 所以我们看这一个榜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神的作为，我们就清楚神的心意。而耶稣基督，神所差遣成为我们世人的救主的耶稣，也是从这一个民族出来。所以神的计划是先从一个民族再延伸到万邦万族，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个人沉沦，是要万人得救。所以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个民族，好，为什么到了那个的十五节的时候，哦，那个的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这个审判呢，比他们呢还轻啊。也就是说，神把格外的恩典给以色列人，但是他的审判也重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确实是不偏待人。耶稣吩咐门徒随走随传，啊，旅游步道，啊，可以说你去到哪里，你的脚中去到哪里，啊，就是和平福音当做鞋子来穿在这个的脚上，啊，你去到哪里，你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就是一个福音人。在这个的随走随传的过程里头，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是天国近了。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说传这一个福音是透过他自己带出去这个信息，也透过施洗约翰带出去，天国近了，下一句是什么？要悔改，你们要悔改。那好了，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我们去告诉别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我呢？我要不要悔改？如果我这一个人活不出一个悔改的生命，我就失去了传福音的权柄、能力、见证。所以为什么我在宣教工厂我很感恩，我在神学院，我其实我在 Vision College 只是读完了一个的 diploma 我就去工厂了。但是在工厂里头，我用的最多的神学课程的内容是什么？灵修神学。所以我非常非常看重灵修神学，非常非常看重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灵修。为什么？是因为透过灵修，透过祷告，透过与主亲近，你才看到自己的不配、软弱和需要、有限。一个人懂得悔改，那是神怜悯，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害怕悔改，而且我们要主动的悔改。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去宣教之前，苏文峰牧师给我来过一封信，那是20几年前，没有 email 那个时候，他用手写给我的，海外校园的创办人。哦，他就告诉我，我只有唯独一次收到他给我的信，以后没有了，太忙了可能。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肯定了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然后肯定了神在我生命中的几个恩赐。那个时候我连什么叫做恩赐都不懂啊。好，他就告诉我，在信里头你有讲到恩赐。奇怪，我从没有讲过道，他也没有听过我讲道，没有讲过道嘛，还听什么讲道了。但是他竟然写信告诉我说我有属灵的恩赐啊，所以他是一位一直到现在都是我属灵的师父，感谢主，他也没有嫌弃我这一个不大长进的学徒。是的，神给的恩赐是要来彰显他的作为。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心里头真的是很不爽，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服侍他？为什么这样不悔改的？ 什么是这样子的？心里头啊，那种的纠结啊，不顺服，不顺服，看不过眼了、啊，就是不顺眼了、啊，反正就觉得其实是自己首先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啊？骄傲。到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的骄傲啊，我只是看到别人的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太不像样了吧，太离谱了吧，太过分了吧，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你们知道神是怎么对付我的？有一次主日我在讲台上讲到妇男断路了，那你们知道是我断路了。你们知道在讲道的时候忽然之间断路，不知道怎么收场啊，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断路了，断路了，圣灵责备我，如果你不顺服，我要你，我可以让你就像尼布甲里撒王一样丢人现眼，就是那么的一句话，就是在短路的时候，就这一句话，圣灵的光照和责备就来到了。如果你不顺服，因为我很不顺服嘛，你不顺服，我就让你像尼布甲里撒王一样吃草如牛，丢人现眼。我马上，因为停住了嘛，短路了嘛，我马上我向主悔改。这是我在讲台里头，在服侍讲台服侍的过程里头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经历。我马上悔改，我说主啊，我要悔改。好，接下来就继续讲到了。所以我们这一个传福音的人，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悔改的见证。刚才有姊妹问我，是我们这个人被破碎了先呢，还是说我们要面对在工厂里头最难的是自己先破碎了，还是说要面对很多的属灵征战，这个更难，哪一个难？破碎难还是属灵征战难？那我的回复是先有破碎，破碎了，我们的生命被破碎了，神福音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自然的就生发出来了。能力是从里面，不是从外面来的。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战打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哇，这么厉害啊。为什么今天教会，为什么好像我们的服事，好像看不到很多？我当然先说明了，不要去只是单单的去追求神迹奇事，这是错误的。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传道的人，是神迹奇事，神用神迹奇事怎么样啊？随着跟着接续来证明什么？不是证明你这个人，证明所传的道。所以一个传道人他悔改的生命，一个传道人他在主面前那一个正直的心，清洁的灵，一个传道人他对主的信心，这些都成为一个综合的指数，让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圣灵的能力是透过我们这一个卑微的器皿，我们这一个软弱的人来彰显出来。在柬埔寨可以说是有各样的这些的属灵的经历，也有各样的身体上有需要的 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营会里，晚上我在休息，已经聚会完了，我在休息，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走到我的房间，她就跟我说，她说传道，我很恼火，她很难过，她很痛苦。为什么？失眠，严重失眠，没有办法睡觉，吃最严重的安眠药都没有办法睡觉。哦，失眠了，怎么办呢？祷告咯。马上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 回去睡觉了。那我也以后我也再也没有问他祷告以后怎么样。哎，没想到过了不没有多久，他在教会里做见证，他说就是从那一个晚上我跟他祷告了以后，我为他祷告了以后，他的失眠再也没有了。我才知道啊，原来就这样子都没有了啊，就这么容易啊。还有一次我跟一个医院的院长吃饭，完了以后那个是个姐妹，我们两个抢结账啊，真的不要抢啊，一抢就出问题了。结果呢，那个院长呢，因为忙着抢结账，不小心被那个的鱼骨卡住喉咙了。哎呀，我就很懊恼啊，我要人家把账给付了，要为人家受痛苦，我这个传道人根真的是很糟糕。所以呢，我回到教会处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去医院探访他。哎呀，我看见他从楼上走下来，就好像一个僵尸一样的咚咚咚的。怎么样呢？他说很痛苦，他是医院的院长，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那根的鱼骨啊给拿出来，很痛。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可大可小的，那怎么办？我说我们祷告吧。我去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两个人，哎呀，传道啊，我没有力气了，你祷告吧。好吧，我心里想他没有力气了，我说但是在我祷告之前，请你打开诗篇九十一篇，你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把它读完。他顺服了，读完了。好，读完了以后祷告，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瞪开眼睛，他瞪着眼睛看着我。我说怎么了，你怎么了？他就说呢，你在祷告的时候那个鱼骨已经下去了啊，这么容易啊？是真的，是神他借着他的话语的大能赶鬼啊。在柬埔寨真的是一个鬼的世界，明的暗的都有，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有。有一次长话短说，一个弟兄来找我，他不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传道，我的妻子失控了，请你去为他祷告。那我这个人呢，只要听到人家有需要我就拔腿就走的人，我没有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力啊，没有想到自己怎么样的方法都没有，一说到有需要我就拔腿就走的人，就去了。啊，没想到去到门口停下来了，他说你先不要上去。哎，我说怎么了？我的太太被鬼附了。嘿，我的眼睛瞪大了，我说被鬼附了？我刚才你不是说失控了吗？他说是这样子的，他已经被鬼附几天了，很多同工宣教士为他祷告赶不出去，他呢就说话了，就说他的妻子就说话了，你们不要祷告了，叫卢传道来，就指名道姓让我去。那我们永远在神学上永远解释不了，他怎么可以叫一个能够把他的鬼赶出去的人去赶他的鬼，你永远解释不了的。哎呀，我一听我真的是被赶到鬼的面前啊，不是我去赶鬼啊，我不知道嘛，但是还是硬着头皮 就上去了，他的妻子躺在地上，两眼瞪着我，本来我们认识的，好像陌生人一样，凶巴巴的，脸煞白。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吱声。我问他，你知道我吗？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又不吱声。不吱声呢，不要浪费时间了，祷告，奉耶稣的名去赶鬼，我没有经验啊。哦，没想到一祷告他就有反应了，他本来躺在地上的就举起那个手来打我，但我没经验嘛，我就接招了，我就接住他的手。她是北方的女性，个子很大很高很壮，而且她被鬼附了，她的力量怎么样，肯定比平时的力量更大了。他就把我这个手呢就掰过来了，拿着我的手哈，我心里真的是怕，我心里想，主啊，我说鬼赶不出去，如果被他扭断了我的手，真是丢脸啊。那这是个真实的我，但是就在我害怕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的感动给我，不要怕，只要信。我就继续祷告，祷告不到五分钟，真的是鬼出去了，醒悟过来了，坐起来跟我打招呼，哎，卢传道你来了，就认得我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子结束了，为他做了一个的祷告，认罪祷告，一个洁净的祷告，以为就完了，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他是一群鬼啊，不是一个啊。哦，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啊，真是鸡犬不宁啊。主日他又来到教会来找我麻烦，我都已经忙得要死了，早上讲到下午还要去分堂讲到。然后呢就常常呢就是那一种的大喊大叫。到了礼拜五，就是经过几天了，她的丈夫又来叫我，他说实在是不行了，真的是又要请你去了。哎呀，我知道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呐，我一个人怎么面对啊？我打电话给其他的去帮忙，打电话给其他的宣教士，哎呀，真的是很不巧，要么手机就关机了，要么就没有人接电话。那没有办法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先祷告，我祷告到一个地步，真的是那些汗啊，把我整个人都渗透了，衣服都湿透了。祷告到一个地步，我完全没有惧怕，心中有力量，我就走过去。他躺在地上，我就走过去。我这一次我就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就为他祷告，赶鬼，按着他脸上的几个的表情说，为什么说他的丈夫说他是有几个鬼，因为脸上有不同的表情，一个一个的点名，让那些的鬼去找蟑螂也好，老鼠也好，反正柬埔寨那么多的这些东西，他也要打我，举起手来打我，哇！但是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他的手上的力量，很奇妙的，他举起手来的时候，我一祷告，他的手就突的一下来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真的是经过很激烈的属灵征战，他终于把他身上的几只鬼全部赶出去了，整个人他虚脱了一样。接下来我就跟他的丈夫，我们把他送去医院，因为几天了嘛，折腾了一个星期了，他整个人虚脱了，就去到医院，让他接受一些的身体上的一些的治疗。是真的，在这样的一个的属灵，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我们所要看的是神，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是超越的权柄，不用怕，只要信，这是真的。撒旦会借助各种各样，甚至是借助你最爱的人，借助你最关心的事情来恐吓我们，但是不用怕，只要信。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啊，你们那个的要白白的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啊，要白白的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是我作为一个宣教师，我真是经历过，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好像这一句话读起来跟我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服侍主的生命、能力、恩赐是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你要付钱吗？你没有付钱的。曾经有一个人来到教会，跟我说：“请你为我祷告。”啊，我做传道人、宣教士，那肯定需要为别人祷告。好，我说为你什么祷告？我要有治病的恩赐，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治病的恩赐是要来做什么的吗？我说如果不明白的话，我说你开医院了还要打本钱呢。你得了这个的，你有了这个治病的恩赐，你无本万利啊。如果你不明白这是要高举基督、高举荣耀神的话，我没有为他祷告。是真的，恩赐是神给的，但是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得舍去，就是要我们，你不要想到你要得什么，你不要想到你的付出与得到的，你的舍去与收入，你不要想这些，你就要专注在神的心意和工作，不要想到像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得到相对应的报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服侍神作为一种的盈利，是神所痛恨的，因为是玷污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经历。那一年教会自立了，那我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以为自立就是自立了，没想到自立了有所有的经济的来源怎么样，一下子就断掉了。原先是从美国、从加拿大去到的那些的资源，那个渠道没有了，支持教会还有，渠道没有了。啊，第一个月可以说是交不起房租。那一年我整整一年没有固定的工资，因为我跟支持的教会说，我说你们先停止你们的奉献，我只收一个奉献，就是我的母会的那一张的支票，啊，其他的都不要奉献了，没地方奉献了。好了，舞会的这一个的这张的支票在考验我，啊，因为是按照每个月收到的这个拆船奉献的那个比例来给我的。那我的舞会是一个有宗派的一个教会，那我又不是这个宗派的宣教师，所以呢，我得到的比例是最少的，有时候300多，有时候500多，有时候800多，最多的是有1000，但是多数都是几百几百。我心里头嘀咕啊，你说我心里头不嘀咕那是骗你的。我觉得神啊，这好像跟我的付出不相称的。好，嘀咕。有一次我坐飞机回到柬埔寨，哎，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从国内到美国来的一个的妇女，她比我年纪还大，然后就交谈当中，她就告诉我她是家庭女佣啊。好，我们知道哈， 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的收入有多少，我一听我的心里就酸溜溜的。我跟主说，主啊，你看你叫一个这样的人坐在我身边跟我分享这些，我觉得我连一个家庭女佣都不如嘞。这是个很真实的一个心路历程。在这样的一个的过程里头，常常跟主有这个的对话。但是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他说我现在要赐福给你。那这是我跟主的一个的交通的一个的方式，我要赐福给你。哎呀，我就竖起我的耳朵来听了。他说两样，但你只能够要一样。我就听得很认真了。第一，我赐福给你是有数字的。第二，我赐福给你是没有数字的。两样只能够要一样吗？那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啊，你们说没有数字，我当然也没有数字了。神的意思是什么？既然你要的是没有数字，你就不要跟我讲数字。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很多时候我们不害怕走出去，而是害怕走出去以后没有更好的来代替。你们明白吗？我们这一个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神他要我们看重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福音特派员的职分高于一切。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九到十五节。哎呀，好像耶稣讲的都跟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哎呀，都是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拐杖，不要带鞋。讲的是什么？哎呀，耶稣刚刚讲完了，这些的他差派我们的这一个的那么大的能力，治病赶鬼啊，麻风病被洁净啊，接下来就好像跟我们讲什么衣食住行。哎，怎么一下子就从这么高就到这么细了？其实耶稣他是要我们一个信心的服侍，是一个信心的服侍。很多时候这个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们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这个的人类的需求的五个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的理论来说，衣食住行是人类的五个需要的层次里头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要。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真理，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是愿意被主差遣的人，你就不要为你所谓的安全感去打算。很多时候我们走出去了，或者是我们走不出去了，我们不是常常纠结在这个衣食住行吗？啊，我们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我们要穿什么衣服，啊，我们要开什么车，没有了这些我就不知道怎么活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一些的东西来作为我们的这一个安全感的一个的基础，又或者是用这一个来作为得到别人对我们肯定的一个的要求。但耶稣是告诉我们，宣教服事是不可能，不可能你在这个世界里找到你的立足点。为什么？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在宣教里头你找到你的立足点，那 肯定失败的。为什么？只有两个，一个，你找到你的立足点，你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巴别塔。你说失败不失败？人看起来好像很成功，但他肯定失败的。第二个，以这个宣教为沽名钓誉的一个途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跟他的门徒讲，衣食住行，他是要我们，你就是你们就是连最基本的需要你们都不需要去担心，不要去预备。他也是这样子吗？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吗？那我们难道就舍不得，我们就非要我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规格我才能够过日子吗？要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我才能够有面子吗？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走不出去，往往是过不了我们这个面子学。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我在等一个童工，哎，在时间没到，我就到那个店里头去看看商店，哎，有什么东西看呢？结果进去了以后，哎，看到有一件的衣服，哦，很不错，它的款式颜色我都很喜欢，我就请他拿下来给我看了。我一看，哇，对于我来说是天价。啊，那个售货员可能看见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一个神情吧，啊，所以他的眼神也有点不大好看了哈。然后我就把这个衣服就让他回到他的位置了。但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头我怎么想？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买不起，但另外的一个声音也告诉我我不属于他，我不属于他。我们不要让世界上的那些的物质来给我们自己定位了，很笨的。你把世界的这些的东西给绑住了以后，你就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无论是衣食住行，我们都奉耶稣的名。你不要以为自己吃亏了，耶稣为我们舍命了，我可以应该跟他斤斤计较吗？我们只有凡事感恩。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如果无论去到哪里，你们就打听谁配的去接待你们的，你们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你们不要去选择，不要自己选择，不要有自己太多的主见。哎呀，往往我们这个人就是有太多的主见。耶稣他就是要我们被他差遣的人，我们要完全的来依靠他，完全的来相信他。所以甚至就是说耶稣说连拐杖你们都不要带。拐杖可以说是我们的帮助保护和力量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在宣教工厂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帮助得到保护？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要讲到几点钟啊，陈牧师？到了。好，所以见证等着以后再讲吧。好，最重要是神的话语。所以呢，无论我们是安全上的需要，无论或者是我们被别人尊重的需要，他们不接待我们嘛，好，不听我们的话嘛，拒绝我们嘛，我们好像是我们的自尊心，我们被挫败了。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服侍主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是的，要付代价。柬埔寨有一个牧师，本土的一个牧师， 他就因为传福音，他的房子被村子里的佛教徒给烧掉了。耶稣说不要紧，你进去请他们的安，这个平安就归给他们，如果他们拒绝你们也不要紧，你们就离开就是了，平安也是归给你的，我们已经是得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去看宣教士？从耶稣的这个教导给我们一个平安，一方面那么高的权柄可以说是治病赶鬼，一方面是那么低的层次衣食住行，就是要我们有一个平安。所以当宣教士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第一，你们不要把他看作是英雄，因为他的能力是从神而来，但你也不要把他看作是一个要饭的人，因为他是福音的大使。耶稣说到审判的时候，这一些拒绝你们的人啊，他们所受到的惩罚是比索多玛俄摩拉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说我要在世界上得到的东西，而是说当我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经得起神的审判，我们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人能不能够经得起这个审判。最后讲一个见证，刚刚发生的事情，在去年12月7号，我从美国去到多伦多，7号跟着我就去到中国，在广州我的家留了一天，因为到机场的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那第二天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天，再过一天我就回金边了。那天晚上吃晚饭，家里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以去看看我爸爸吗？哎呀，我说我很累了，我没力气，我的心情也不好，以后吧，我说等我下一次回来吧。因为他的爸爸，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抵挡基督，家里争吵不是为钱，而是为了信仰，不能够在他的面前放圣经，不能在他的面前祷告。为什么？一看见一祷告他就骂人，他就骂神。我们也为了不让他有机会去得罪神，所以就跟他保持一个距离，躲得远远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抵挡神的事情，我就不讲了。好了，那一天吃完饭，他的儿子要我去见他。哎呀，我心里想，这样的一个人，我现在体力、灵力、精力都那么的弱，我怎么有能力去服侍？我说我不去了，但他的儿子就说，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现在去。我就去了，看见他的时候，哇，我都大吃一惊。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来了。他说你知道吗，我命悬一线，我命悬一线。他的脸上的那一种的恐惧绝望告诉我，如果他不信主，他真的是命悬一线了。我就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了，你不能够再不信耶稣了，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我说完了两句话，打针都没有这么快，我要信耶稣。哇，你们知道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很累了嘛，跟他祷告完了以后，带领他信主了以后，你说我是这样子的被催到有需要的人的面前走了，整个人生命改变，他整个人生命被翻转过来了。以前对他的太太直呼其名，哇，信主了以后太太长太太短，哎呀， 他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怎么现在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了？态度好的不得了，温柔的不得了。等到我回到柬埔寨，因为我第二天我就走了嘛，然后过完春节我就回到广州。我跟他的太太说，你问你先生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我在跟他传福音的那一天，带领他决志信主的那一天，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我说他肯定有经历，不然的话他的生命不会这样子被翻转过来的。因为那一天我带领他的，带领他信主了以后，我们出来在路上坐车，他的太太跟我说，他的太太已经信主了，儿子和太太信主，他说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够像，不能够再过以前的日子了，我们要重生呐。我说是的，要重生了。所以我就跟他的太太，我再回去广州问你的先生他经历了什么。他就问你到底那天经历了什么。他说你知道吗，他说那一天啊，就是有人要我去死。白天啊，不是晚上啊。他说我很害怕，说我怪不，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离世的小妹，刚才我讲到我的小妹吗，洁如吗，小妹就抓住他，追住他，就跟他说你要上天堂，你要上天堂。怪不得那天我还没有去到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要上天堂，我要上天堂。他的太太就以为死的人才上天堂嘛，你上什么天堂。原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是小妹拽着我跟我说你要上天堂，你要上天堂。我们不要高举人了、提醒弟兄姊妹，人就是人，神就是神，神会借助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给那些失丧流离的人，在监狱里的人，死去的人，那个灵里头已经死去的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从春节一直到现在，看到这一个家人生命的改变，神的同在，荣耀归给主。谢谢。
我们感谢神哈，我们等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有想跟他多聊还可以多聊。他就住在我们这附近，他就住在